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门徒课程第八期，我们是讲到神的家，就是教会。然后我们到了第四课，彼此服侍的恩赐。今天要进入第三个部分，我们今曾经讲了两个部分。那我们曾经提到说，在这个神按着我们的教会的需要，为了要造就教会，要建造教会，给大家就是神家里面的人都有恩赐。那么这些恩赐呢，我提过有彰显性的，有一个职分性的，然后呢有一个肢体性的。所以我们主要是要针对这个肢体性，就是大家是自主自己可以决定我要不要用，我要用多少的这样的恩赐为我们的课题。今天的主题经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我们知道这个恩赐的一个很大部分的篇章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然后到十四章哈。那保罗会谈这个三个篇章的恩赐的问题呢，其实是在解决恩赐产生的麻烦，所以并不是在告诉我们什么恩赐怎么样，不是在讲这个恩赐的这个结构，而是说有这些恩赐，可是产生了一些恩赐的麻烦。那我们怎么样善用神他按着他的心意是好的，是要成全教会的，是要叫人得益处的恩赐，让我们可以发挥出来。等一下我会提到哈，其实他也有要我们个人用的时候得到益处。所以就为了解决这些恩赐产生的麻烦，所以他特别用三个篇章来谈。那他的主要的一个思想就是说，恩赐有不同，各种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都同有一个目标，而且是在同一个身体里面彼此运行。就像彼得提到的，同样的异曲同工的这样谈到恩赐。他也谈到恩赐有哪一些项目，但是呢他也提到说呢，个人成为个人恩赐的好管家，彼此服侍，不发怨言。所以同样的，他在提到恩赐的时候呢，也提到一个恩赐所产生的一个副作用，就是有可能会发怨言。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这个也是在恩赐里面的里面的一节。那是这样讲的，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我们来看到这个教会的组合，这个时候保罗所讲的教会的组合有哪些人？犹太人，身为神的选民，这是很值得骄傲的哈。我们是神的选民，犹太人，而且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主要，基督的教的信仰，一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救主就是犹太人，里面有犹太人，希利尼人就是我们所谓的希腊或者是外邦人，那个时候有很多外邦人哈，有外面跟这个原来这个犹太教没有关系的一群外邦人，然后里面有为奴的，有自主的，意思是说呢，里面也有做奴隶的，也有做主人的。一方面是人种的文化的不同，一个是怎么样阶级不同，但是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我们一直在强调身体只有一个，头就是耶稣基督，然后在这里面的肢体很多，但是呢成了一个身体，而且都受圣灵的整个的一个总指导，圣灵的总体的一个运行。意思是说我们都在这个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引导跟他的能力下面合成一个。那 我们想想看，这里面有当奴隶的，也因为信了耶稣他受洗进到教会，也有是那个地主啊，或者是当奴隶的主人的，也来在这个教会里面。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里面本来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家，神的家，但是因为这些不同的这些文化，不同的背景，还有本来不同的工作，还有它里面的分配的这个人数也有大也有多也有少哈。那么这些呢，要成为一个身体，我们光是想象就可以知道它实在是一个大难处。哇，这个为奴的做奴隶的跟这个自主这个当主人的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呢，我听说那个时候的教会呢，有一些为奴的甚至还当了长老，当了这个教会里面的执事，在服侍的，在侍奉，在职位上侍奉的。那他们怎么来平衡他们的关系呢？圣经说凡是我服侍的，就是我们做工的要顺服主人，那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呢，是彼此是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耶稣很清楚地说过，基督徒有一个特征，别人怎么认出你是基督徒呢？就是我们彼此相爱。所以我在进入要比较细节讲恩赐以前，我要强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就是往下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三十一节，就是十二章的最后一节，要接到十三章之前。所以你可以看到十二、十三、十四，事实上是接在一起的哈。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从这个十二章的尾巴要转向十三章的时候，保罗提醒一件事情，我讲了那么多恩赐的类型，我讲了这个恩赐的原理，我讲了恩赐从哪里来，但是保罗说，我要你们切切的，很恳切的要追求那更大的恩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绝对不能说哈，我没有恩赐，我不晓得我有什么恩赐，你总不能说你没有这个恩赐。是什么恩赐呢？如果你对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熟的话，也就是你常常唱的一首歌，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爱。事实上十三章就是在讲爱，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等于说圣灵把一些你们的要给你们服侍的恩赐给你们了，但是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要追求。那接下来十三章呢，他不是一下就讲到最妙的道就是爱，不是这样，他讲了三个相反的，用一个否定的来证明这个肯定的重要。首先他说呢，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在五旬节的时候，很多人可以因为圣灵的恩赐就讲起别国人的话，以至于他们听得懂信息。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哇，天使的话语多么的美妙哈，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先知的恩赐就是让我们讲神的话，要去传达神的话。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一个能力，明白各样的奥秘，等一下我会讲到先知讲到这个那个查验性的恩赐，有各样的知识，这个可能就是教导性的恩赐，而且有全备的信，我很有信心，叫我能够移山，意思是说我有能力这样做，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第三个否定没有爱的一个结果，这里提到，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 又舍己身叫人焚烧，意思是说我那个热情可以把所有的舍掉去救助那些需要的穷人，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恩赐本身要叫人得益处，要叫教会被建造。在这里提到另外一个恩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是要叫我们自己也得益处。而在这里保罗把前面十二章所提到的恩赐的内涵之后，他说我要你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其他的圣灵已经分派给你了哈，给你什么给他什么哈，但是你可以寻求更大的，比这些都更大的，包括什么讲道，包括你很能说话，包括你很有爱心，那就是在这些比这边更大的就是爱。所以以下他就开始讲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然后到十三章的十三节的结论告诉我们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这三样是不会过去的，是永远长存的，其中最大的是爱。如此的一个大家庭，一个神的家庭，因着神的爱，同由圣灵把我们生出来，我们都受洗了，我们领受同样神的那个长阔高深的爱，我们同样领受永生。不要忘记，我们以前不管我们是什么人，老板也好，雇员也好，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我们都曾经是一个没有盼望，是一个曾经是罪人，但是如今我们成为圣徒，以同样的管道，同样的一个资源进到这个家的时候，我们绝对可以享受家人的这样的一个气氛，我们绝对可以以一个家人的身份在这个家里面奉献我们一份的心力。不容易，一定会有具体的难处，但是保罗劝我们追求那更大的恩赐，就是爱，最大的就是爱。然后你会发现往下面在十四章开始就提到两个恩赐因为恩赐让人有时候会产生一种我比较重要你比较不重要，或者是恩赐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不要用，这些事情呢就产生了一些教会秩序的麻烦。所以到十四章呢保罗就开始举两个恩赐来谈到它的一个方向性我们已经这个总纲已经提过了，恩赐是为了叫人得益处，恩赐是要服侍别人的，是要拿它来奉献贡献给整个身体这个教会的。所以这个一个好像一个凝聚的一个总目标，如果这样子来用我们的恩赐的话，那就很美了。事实上神既然给我们恩赐，就是要用的，就是要造福别人的，造福他的教会，而且要我们得到益处。特别是当我们有爱，我们切切的寻求这个爱的时候，这个最大的恩赐、更大的恩赐的时候，那么我们一定得到益处。不要以为我们爱给爱，我们就好像损失了哈或许我们给钱的时候钱会减少，可是给爱的时候，我们能够爱人的时候，爱不可爱的，爱你觉得不可能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变成一个很丰盛的一种生命你会觉得非常的富裕。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就只有这个更大的恩赐爱才会叫你得到益处。所以如果有一些人，其实哥林多教那个时候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就是有很多的很好的恩赐，可是到后来呢变成分裂，变成结党，变成没有爱。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要把这个提出来讲，所以他的重点在这里，你有恩赐可以用，很好，一定要用，但是呢要求更大的恩赐，就是爱。我现在举一个例子， 我们来举一个像耶稣哈他的例子哈，我们知道耶稣在世上的三年多的时间呢，他事实上都彰显了很多他的恩赐，属灵的恩赐啊。那也是在父的下面，就是恩赐本身一定是在一个权柄的下面来做的。你看到啊，耶稣在用恩赐服侍，他总是祷告，总是啊吃的时候他就向天祝福啊。那当有人需要什么的时候，他就凭着神的权柄来行使他的恩赐。那么有一次，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就抓了一个当场犯奸淫被逮到的一个妇女来找他，然后这个问题呢，事实上是要难倒耶稣，因为他讲的律法跟旧约的律法，他们认为其实是没有冲突，可他们认为对他讲是很陌生的，而且好像耶稣在想要推翻以前的律法，其实不是，他说过我来是要成全律法，但是律法的总纲就是爱，这个他们不懂，所以他现在就拿了一个难题来，他说你这样子说哈，那么现在以律法来说，这个女人她犯奸淫，她是该死的，她是应该当场被抓到，然后就被用石头打死的，那你认为呢？那我们都很了解这个过程，耶稣刚开始是安静没有说话，接下来他就跟他们说，你们谁当中认为你是没有罪的，就拿起第一颗石头，你可以打。然后我们就发现一个一个都走掉了，没有人拿起第一颗石头，所以等于说他们有自知之明，那么晓得自己是在神的面前是每一年都要赎罪的啊，这个他们是不敢冒犯神的哈。结果呢，他们都走光了，耶稣就叫这个妇人，他说妇人，他们人哪里去了？他说不在了。然后耶稣说，你起来哈，我不定你的罪，但是你不要再犯罪。好，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他是明白律法的，他对人的属灵的境况是有一个洞察力的，这个时候他也知道这些人来拿这个例子，他们其实都直接可以把他打死，可是呢他们主要的重点在耶稣，不在这个妇人。可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看到耶稣如何行使他那个更大的恩赐，他明明知道这群人是要责难他，但是耶稣把这句话好像要提醒他们，要光照他们，要他们打开他们心里的眼睛，知道说我今天当我在要来执行律法的时候，我心里面如果没有爱，他们主要就是要执行律法，就是要打死那个妇人，一方面呢是要为难让耶稣难堪，但是耶稣没有以牙还牙，他也没有说我知道你们的用意是什么，他也没有拒绝，但是呢他把那一句话讲出来的时候，我相信这一群人为什么会走掉，一来他们知难而退，二来应该会有一些人在里面从这一句话领悟到，为什么耶稣在世上来诠释这个旧约的律法的时候会跟人家不一样。法利赛人是死守律法的，但是圣经说若没有爱就对我们无益，若没有爱就不算作什么，若没有爱的话就是一个好像一个空的，不是一个真正的信仰，是一个空的宗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他有教导的恩赐，他怎么教导？他告诉他们是的，是要打死没有错，这个律法我们都知道，我也明白，好，但是他告诉他们说， 你要有爱，你要记得，你要谦卑，你要记得你也是一个有罪的人。然后这个耶稣，我们的耶稣对于这个妇人，首先他称呼他妇人。当我们看一个卑贱的人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时候连名姓都不想叫啊。我们对人的特性是这样的，好好的时候就叫名字，生气的时候连名带姓，我们在家里常这样，对不对？好，那如果是那个讨厌的人，名姓都不想叫的那个人，哈，但是耶稣说妇人，还跟他对话，然后他说我不定你的罪，饶恕爱，然后呢他说但是你不要再犯罪。那个是一个先知的一个恩赐，我告诉你不能再犯罪了。好，等一下我再解释什么叫这种恩赐。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可能是一个很平常的例子。那么在教会里面你会产生这些事情，那我们或许有很明白律法，有教导的恩赐，或许我们很有劝诫人不要犯罪，执守神的圣言的这样的恩赐。但是保罗说我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就是爱。看到耶稣这么宽宏大量的来包容这些本来要让他难堪的人，也看到耶稣不会轻视这个妇人，而希望他能够重新做人，他给他机会成为一个好的，在神面前是一个同样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他的儿女。那么在这里我的第二个大题是要谈到关于这个恩赐哈。我们说过恩赐是神给我们拿来用，拿来贡献给教会的。那么这个恩赐本身呢，虽然我们是自主的，我们是自己可以选择说我用不用，这个神没有硬性规定我们哈，圣灵没有说来某某人你今天受洗了，那么我刚刚清楚你有这个恩赐，那一定要去做哦，不是这样子的。对于这个做的事情呢，神是让我们顺服，让我们甘心，但他从来不强迫我们。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意识，当我们领受了恩赐，我们受洗了，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定有一份恩赐，而且还要追求更大的恩赐，就是爱，就是我至少可以去爱人，啊，可以去爱，更爱神。我们需要承担这个责任，在教会的当中，我们需要承担这个责任。我们来看一个经节哈，《哥罗西书》的第一章28-29节。我的讲义上面有保罗这样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领到神的面前，引到神的面前。好，在这里有什么？有恩赐，诸般的智慧要去用，劝诫，这个是一个讲道的人，查验性的人的一个特质，哈，他或许有一个职分，而且呢还有这种恩赐的能力，他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为了要让人可以转过来顺服神，走神的道路，还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引到完完全全的在基督里面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这个是一个目标。他接下去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力尽心竭力。当我们领受恩赐之后哈，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为此劳苦，做工或者是服侍，不管是用我们的精力，用我们的时间， 用我们的心力各方面，我们都需要付出代价，我们会有劳苦。按着恩赐，按着个人不同的恩赐，做我们在神面前交代我们要做的。我上次也提到，我们是管家哈，我们要为主人给我们的这一份，我们要忠诚。那辛苦劳苦是一定会有的，按着你的恩赐劳苦竭力。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八节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一样的，再讲了一次，常常竭力，多做主工。主的工作是一定要做的，因为神期待在这个家的神的家的里面的家人们，大家同心协力，要多做主工。刚才那句话是保罗在讲他自己，他有这个智慧的言语，有劝诫的这个恩赐，有教导的恩赐。他说他自己怎么样，尽心竭力。从保罗的生平，我们可以知道他讲这句话是百分之百的合乎他的行为的哈。那到了这里的时候，他是劝我们，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呢不要摇动，要坚固。为什么会不坚固会摇动呢？刚才我讲过了，那么多的背景，那么多的不一样的恩赐，可能有很多的这种分歧，那种意不一样的地方，要在一起做的时候，一定会有让我们灰心的地方，会有让我们觉得不可行的地方。他说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们也提过，当我们尽心尽力的来用我们的恩赐的时候，我们会从神那里得到奖赏。或许有人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哈，那我不当我就不领奖赏，我不在乎那些。但是请我们注意，这个我们所受的劳苦不是突然的，不是说我这样做就是好像根本就反正我做了，然后也没有什么结果，也没有什么好处，不是这个意思。就等于你会不是突然，不是恍然去发挥这个精力的。那刚才我也提过，保罗说是对我们个人有益的。当我们讲到益处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那些物质性的啦，那些好处哈。事实上，圣经里面灵里面的提到的好处不是这些。灵里面的好处益处是提到，当你像我们提到是爱的时候，我们自己得到益处，因为这个爱是神的性情，神就是爱，那我们就长成基督的身量，我们就越来越像耶稣，我们就享受到耶稣的那个柔和谦卑，很容易的负轭的这样的性情，对我们有好处。那如果我们愿意竭力的多做主工的话，那我们的劳苦不会是突然的。一个人不是因为要得到后面的益处，然后呢好处，所以呢我就竭尽我的心力，我就多做工哈，不是这样子的。这样的话叫做功利主义，就是我功为了功利然后我去做。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有这种模式哈。如果你要这个奖品的话，你就要今天要怎么样，这次要考多少，要考怎么样，然后你就给你了这个。在我们的赏罚里面哈，这个当然是一个方法，但是如果一个人一个孩子就为了那个奖赏去做的话，那有一天没有奖赏的时候，你认为他还会做吗？所以神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因着奖赏去做，而是说你这样做了之后，别人得到益处，教会得到建造，而且呢你 会有一个结果，不会让你觉得委屈，也不会让你觉得你是白做的，是没有价值的。那么那个益处呢，绝对不是我们看得见或者是世上这些物质的东西可以比拟的。我们不是为了这个奖赏做，但是奖赏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反过来想，我记得我在课中讲到，我说我们能够有一份神给我们的工去做已经很荣幸了哈。我可以服侍啊，我的神跟我的神同工哈，在这个教会里面我成为一员，然后我可以有这个服侍的岗位，我已经觉得很荣幸了。然后完了我还有奖赏，哇，这个真是太大太大的一个让我觉得是喜出望外的哈。所以千万不要存着一种好像说那我就不要奖赏，我就旁观就好了，不是这样。因为只要你是家人，你就会有一个视野。那我要问你哈，有三个问题，你的眼睛有没有看到这些？第一个，你在教会中你有看到教会的一些需要，等于说看到某个层面有需要人去做吗？有没有看到教会有需要？就像在家里面看到地上脏了，我需要去拿个扫把扫一扫一样。好，第二个视野，在你的教会中你看到一些你不满意的吗？我讲这个意思不是负面的哈，不是说批评啦，或者是啊抱怨，不是，而是说你看到一些你觉得说哎呀，这个可以做得好一点，这个可以怎么样做比较好，效果比较好，或成效比较大。你有没有看到教会中有一些你觉得说你不满意？第三个，在你的教会中你会想主动，不要人家叫你，不要人家喊你，不要人家勉强你，你会想主动去做吗？那么这三个问题我要问出一个什么呢？问出一个你是不是这个家的家人，你有没有融入这个家，知道说我是这家里面的一份子，所以我看到这个教会还有一些需要没有人做，还有一些空缺要有人补，我看到这个教会中有一些呢可能需要改进的，那就表示说你有那个恩赐，你看到别人没有看到，你有那个恩赐知道怎么做得更好。然后一方面呢，你看到有需要的时候你也会愿意付上代价赶快去扶持，赶快去帮忙一下。好，如果这三个问题都是肯定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你一定是有属灵的恩赐。我讲过每一个人都有属灵的恩赐，但有时候你不知道，我只是用这三个问题告诉你，你的灵里面有属灵的恩赐，神要你去补足的，要你去用心的用力的，然后你要有一个热情，以一个这个家的家人来愿意去服侍。所以我希望你从这个讲义上的三个问题给自己一个省思，从现在开始我要怎么样注意到，除了到教会参加大家的一起的崇拜，在教会中我们的彼此的关心，我们彼此的相爱之中呢，我还要想到有什么需要是我可以尽一己之力的，有什么事情如果我来做可能会做得更多更好的。这就是一个家的一个成员里面的一些爱家，然后一个凝聚的一个让这个家可以更美更健康更成全的一种心态。所以在教会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没有一个是局外人，没有一个是客人，没有一个是宾客，就好像我从来就是看一看然后就离开的。那么接下来我要很简单的先把这个我们上次提到的这个动态静态的两个部分的这个恩赐呢 稍微今天把这个项目讲出来哈。上次我们就提到说彰显性的恩赐的范围，还有这个职分性的，是一个有教会的这个权柄给一个位置，有一个职称啊，可以这样讲啊。那另外一个是肢体性的，即使我没有什么职称，可是呢，我就是这个家里面的一员，我就是肢体的话，那么我有我的恩赐要来分工，在这个教会里面分工。那么现在我专门是针对这个肢体性的恩赐，我谈到有动态有静态，那么我们就先从静态来谈哈。静态呢，我讲过是比较属于这个我们的表达方面的。那么表达，一个人要表达呢，一定会经过他的思想，经过他的观察。好，我们有五官哈，这个观就让我们在嗅觉也好，听觉也好，视觉也好，都是在，或者是品尝，都是一个察觉，是一个各方面的察觉，然后是有思考的哈。我们这个五官是最靠近我们的那个脑袋哈。那么它是属于表达性的，表达性我就把它归类到所谓的静态。那么有三个是静态性的这个恩赐，我先提一下，恩赐不是说你可能只有一种，你或许会有多种，哈，那也不是说我有静态性的就没有动态的，或者是我有动态就没有，就不是这样子哈。那静态性的里面有三种，一个叫做查验性的恩赐，它是一个特质，我在讲的是特质哈。如果你有查验性的这个恩赐的话，你很能分辨，一方面你有智慧，一方面你能分辨。这个智慧从哪里来呢？智慧就从你过去的学习，你的经验哈，比如说耶稣说你要看这个征兆哈。有人问他说你什么时候来呀？他说呢，你就要看着，看那个树结果的时候，看什么样的时候，你要懂得怎么样去观察分辨。那么这个查验性的这种恩赐呢，他是一个比较远见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会看得很远，而且呢也会看得很深，他有洞察力。那么这些记得我在讲的是属灵的恩赐哈，不是一般世界的才能哈。那么他本身呢是针对真理，神的真理的一种就是他的真理的一个表彰，他会去分辨是还是非，有没有歪曲，然后会分辨到说这个现在这个起点会达到什么终点。那通常呢，这样的恩赐的人，他就是比较属于讲道的恩赐，哈，他可以，当然这个当中一定要有圣灵的默示，圣灵的感动一定有的，每一种恩赐包括你是动手动脚的，都要有圣灵的能力在里面，才会让你有那种越做越有能力，而且又越做呢越有果效。好，那这个所谓的查验性的这个恩赐呢，是针对真理，然后你是愿意勇于表达，是有眼见而且有洞见的，包括看得很远也很深。好，这个是我先简单哈，我下次再讲细节，就是查验性的。好，那么第二个静态属于表达性的呢，就是教导。像我们讲说教师就是一个职分嘛哈，那教导是一个恩赐的特质。那么教导性的恩赐呢，这个人呢，通常他所服侍的时候条理很清楚。那刚才我们说这个查验性是很有远见，那么这个教导的呢，他的这个很有逻辑性，好，他就条理非常的清楚。那他看的话是看细节，他很有可以说很细很深见，或很有细节性。那这个教导性的恩赐呢，他也很会验证， 它也是针对真理的，哈，就是起头、结果、经过怎么样，所以它条理很清楚。通常教导性的这个恩赐呢，会让引导人哦，一方面教导，一方面引导人去明白，把这个真理把它知道得很透，他会分解它，他会验证它，他会把它用一个所谓的这个演绎性的，就这样把它演绎出去哈。比如说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然后呢时间到就结果子，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呢是一个归纳，归纳的话就会怎么样，都顺利，然后呢很丰盛，就是它有这种分解然后引导的这样的一个恩赐，条理性很强，逻辑性也很强。然后接下来另外一个静态性的恩赐叫做管理，管理的话是一种规划，很能规划。那么这些都跟思想有关系哈，跟思考，跟这个眼界有关系哈。这个管理的人呢，他是有眼界的，就他看的话不是看一件事情，关于这个查验的话是看一个真理哈，那教导的话是教一个真理。可是这个管理的人呢，他是管理的这个恩赐呢，他是一个规划性，他有他的范围，他看的是大局哈。所以呢他是一个规划组织，然后让他有条有理的这样的一种恩赐。他本身呢他很能够看到哪里缺乏什么然后该怎么样把它梳理得很能够很顺遂哈，这是他的一个恩赐的特质。所以静态性的、思考性的、表达性的，就有查验、教导还有管理。那么你会发现这三种恩赐呢，它的目标都是针对一件事情，就是针对事情，比较不直接针对人。当我们恩赐行使出来是要造就人的，可是他呢，他的目标本身呢，直接就是对的事情。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到这个动态性的，动态性的话刚好就不能说相反的哈，就是不一样的在哪里呢？他的目标是在人。那我把它四种先讲出来，一个一个再来稍微做一点解释哈。一个是服务，一个是关怀，一个是劝勉，一个是奉献。好，那用这些名称来讲，是因为圣经有提到，好，稍微把它做一点点的归纳哈。但当然，它的可以再细分还有很多，但是基本上它的总领域大概就在这个静态、动态，还有这几个恩赐里面，你可以再细分。服务性的这个动态性的恩赐，它会针对需要，它是针对人的哈。这个动态的呢，基本上直接目标是对人。这种服务性的这样的恩赐呢，首先呢，它是一个愿意动，就是勤劳的人。而且他会很敏感到需要，哎，这里有需要，那我就去做，哈，我不用别人提醒我，别人不用吩咐我，我就去做，服务性的，哈。我们知道在爱的语言里面，其中有一个爱的语言叫做服务，实际的服务。那有些人呢就很喜欢，就当你帮我服务之后，他觉得他是被爱了，哈。那刚好如果有这种能力，那是才能了哈。爱的语言是一种才能，但是呢，现在我们讲的是恩赐，就是说你刚好在这个服务方面的恩赐里面呢，然后你很能够敏感到人家的需要，然后你又愿意哈出手相助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服务性的一个恩赐。另外一个叫做关怀，关怀的话是针对人的比较，他的个人在情绪方面，在实质方面的一些软弱缺乏，那通常我们就说是同情啊。这个关怀的话跟同情心很有关系，而且跟帮助人很有关系。通常关怀的话 就是很能够扶弱，好，然后呢助这个小，就说对这些比较弱的，对这些比较缺乏的，他特别有一种同情心，然后他就会要去爱他，去扶持他，好，去帮助他，这是关怀。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劝勉，劝勉的话也是一样，意识到某某人某一个情况下面很需要劝，就是有时候需要被纠正哈。那勉励的话就是要去鼓励哈，然后他很想去鼓动对方，好，去把这个事情好像把它修整好，然后呢让他呢可以更有效果，所以呢他有一种鼓励跟那种动力，给动力的这样的一个恩赐。好，劝勉就是让对方加油，让对方能够更好更改善，所以通常呢这样的恩赐呢会比较用在个人的这种扶持，个人的辅导，或者是个人的这种关心上面，叫做劝勉。就不是，我不是只有同情你，我还要对你有一个建议，我还要对你有一个鼓动鼓励，让你说没关系，我可以再来，好，可以再给你机会，也是一种安慰。好，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第四个，在动态后面我们有四个哈，第四个是奉献给予的这样的一种恩赐，就是这个奉献不是只有钱哈，包括你拥有的，你的时间，你的能力你的职业，或者是你的金钱，你拥有的，你都很愿意在教会弟兄姐妹之间呢来做一种给予分享啊，对教会，比如说你很会这个管理财务，那你在教会的财务上面你也很热心的说这个是我的家嘛哈，就用你的专长好。但是现在我讲的记得哦，我讲是恩赐哦好，我上次讲过恩赐可以成为圣灵给我们这个专长，我们的才能可以让圣灵来用，赋予我们恩赐的能力。所以呢这个奉献的话就是有的人特别能够奉献他的金钱，分享他的时间，就是能够给予，他不会吝啬哈，这个有时候这也是一个恩赐哈，也是一种奉献的恩赐哈。所以我就很简单的大体性的先把这个肢体性的恩赐分成两个领域，静态的跟动态的，然后大概有哪一些，那下一次呢我们就来细谈这些恩赐里面的这个长处是什么。但是既然恩赐是有时候是单面性的，有时候有是它的目标性的，你就会发现针对事的可能就忽略人，针对人的可能会忽略事情，就像一把刀子一样，你一方面呢很好用哈，要切东西，可是一方面呢很利的话也很容易受伤哈。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说这些细节，然后我们就有一种对自己有点认识，也认识别人，好，让我们可以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我们就在这个肢体的合作运作里面联合，然后成为一生，然后来荣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